过一天，第三天，第四天，还是老样子，大家放心了，没事。看他们在这个方舟里头，最后我看他们要饿死了，啊，关在里头，他们就外面呢笑他们，啊，讽刺他们，挖苦他们。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都抽了，一看那天空啊，真的有云彩了，这个黑云密布啊，而且隆隆的雷声啊，然后看到闪电啊，刮风，哦，倾盆大雨啊。这里圣经说是这个渊啊，深渊啊，一水啊也冒出来啊。白师母在那个先祖与先知里面说啊，他看到啊这个地下水啊从地里面飙出来，喷出来，喷出来的时候啊，把大块的石头啊，啊抛的几百米以外，啊、这么大的力气，从地里面呢，这个水呀、啊、喷出来。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忽然呢、啊，气压降低了。你说气压怎么会降低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猜想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反正肯定是气压低了。什么叫它低的呢？很可能啊，这个是一个彗星啊。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啊，一个很大的彗星，叫哈勒彗星，是吧？哈勒彗星大概每75年是怎么样？这个绕太阳一周。那么它的轨道呢，有时候呢离地球的轨道啊也要交叉的。那么我就是在想象中啊，想可能啊是一个彗星啊，这个经过我们这个地球，离地球不远，把地球外空的一部分空气啊吸走了，吸去了，使得这个气压忽然降低了。这气压一降低呢，这个高空的水就倾盆地降下来，那么地下的水呀、啊、也因为本来那个气压很高了，就冒出来啊，像喷泉那样喷出来。这样子呢，40天这个所有的山脉啊都给淹没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这里报道说很多科学家也是非常的惊奇，因为过去他们都把这个挪亚的故事当神话，现在真的有一条船在高山上。这样子呢，就会啊，把现在的科学的这个地质学的这个年代表啊，给它全部推翻了。大家还记得，大家看到过啊，在报刊上常常啊报道，什么地方发现恐龙了，有吧？发现恐龙，说这个恐龙是7000万年前的，有这个说法吧？而且呢，在科学杂志里头啊，往往会讨论为什么忽然之间呢、啊、这个恐龙啊绝迹了，绝种了。我们地球上有很多动物，他们现在的活的动物啊，在化石里头有化石的标本啊，可是有一个特点，古代的动物很多比现代动物大得多，巨大。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些人到北京那个自然博物馆去看过吧，古象啊挖出来的他们的骨头化石，古代的大象，它大约有5公尺高，很大的象。 可是现在的象你看看大概就三公尺高，小的多了。古代的象牙比现在的象牙也长得多，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现象，什么？退化，不是进化，退化。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常常看到水面上飞的蜻蜓啊，蜻蜓身体大概就这么长吧，是吧？但是古代的化石里面的蜻蜓啊是这么长，一公尺长，古代的蜻蜓。这说明啊，昆虫也是退化了。所以我就相信呢，这个挪亚这个尸体，他这个报纸没有报道，他肯定比现在的人大得多。所以谈起这个年代表的事啊，有很多人说怎么，别人说什么这个类人猿啊，或者什么这个恐龙啊，都是几千万年前的东西啊，这个怎么搞的呀？其实我告诉你，所谓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这些年代啊，都是他们随便讲的，信口开河啊，提出一个数字。那么它有根据没有呢？有的，有一个时间表，就是说地质学的时刻表、时间表。这个地质学的这个时间表啊，一共啊分大约十个纪，这个纪就是世纪，现在叫二十世纪这个纪啊，它分大约十个纪啊，这十个纪呢分总共分三个代，三代啊，那么它这个每一纪呢，人们就给它定一个年代。大概多少百万、多少千万、多少万万年前，啊，是这么给他列一个表。那么他这个年代到底是怎么算的呢？他怎么知道这个是一千万年呢？他完全是用所谓科学的方法，叫做放射性测定法。怎么叫放射性测定法？这个详细的这个化验的方法今天我们不去谈，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几种方法都是放射性的测定法。这个测定法本身是否可靠，科学家也提出问题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就有一篇报道，就说1976年啊，这个大约大约20年前不到吧，啊，17年前了。17年前呢，美国地质学会通报啊，有一份杂志啊，就报道说，这个美国科学家就是研究地质学的，他们对于这个岩石年龄的测定法要考核一下到底是否可靠，他们要看看这个误差有多大。我们知道科学家他们提一个数字啊，后边再加一个加一个减，是吧？一个加一个减就表明误差，比如这个数字加或者减十啊，比方一个九十度吧，加减十度表明有这么大的误差，可能是80度也可能是100度，他写的是个90度，因为他要负责，他是讲科学的。那么他量出来90度呢，他说啊不一定很精确，所以他注明加减10度，就这意思。那么对于这个岩石啊，我们这个地球下面的一层一层岩石啊，它的年代 到底是7000万年还是8000万年还是100万年，到底是年龄多大呢？这个误差有多少呢？他们呢，美国科学家有一次啊，就决定了他们做一次考察，这是花本钱的呀，花很多钱的。怎么呢？要有那个钻探机啊，我们看到他们钻煤油是吧，很大的塔，还有那个钢钻，把用柴油机开，用很多人工，很费钱的，钻一个井啊，往往要费几个月时间。但是他们肯出这个钱，他们到世界6大洲，我们就世界上就6个大洲啊，找24个测试点啊，他们钻这个地壳地壳，钻出来每一次都钻到一定的深度，就是这个岩石啊要都是从一个地方取，就是叫做第三纪啊。我不是说嘛，大概有10个纪啊，他要探这个第三纪的岩石，取出标本来，拿到一个化验室，用同一个测定法去测定啊。那么这是24个标本，从老老远世界各大地方都集中了，集中他们进行测定，测定的误差你们猜有多大？年龄最小的是7000万年啊，记住这个数字，最小的年龄根据他们这个测定法是7000万年，最大的年龄是334亿年啊，亿就是10000000年了，300万万年，比那个7000万年呢大48倍。所以你们说说看，这种测定法根本不可靠啊，不足为根据啊，他们在糊弄自己啊，是吧？现在我们量体温，这个体温计啊，我们花一点钱买一个体温计，这体温计的误差也不大呀，是吧？你量量体温，你是37.5度，比方说，那么另外一个表可能就是0.4，是吧？就差一点点啊。你如果差几十倍呢，还行吧，根本不可靠，是吧？所以啊，我从他们专业杂志里头找到这么一点资料，说明啊，他们的确这些科学家，我们说一句老实话，可怜，因为他没有可靠的依据。什么是最可靠的依据？是我们现在手里这本圣经，现在证实了，哎，土耳其亚拉腊山上有一个船，哎，这个船在6公里高山上停在那里，证明创世纪6章到8章的故事是正确的历史。你们地质学家有没有考虑过，我们这个整个的地面呢、啊？这个地壳啊，曾经被深水，多深啊？6公里深的水淹埋。这个6公里水的水，造成了现在这个地壳，就是这个岩石，一层一层的岩石。我们可以拿那个洋葱头来比方啊，我们都知道洋葱头是可以剥的一层一层剥下来，是吧？现在我们这个地壳啊，就是这个地面啊。这上面表土，下面就是岩石，这岩石一层一层的、啊、就像洋葱头的那个一样啊。那么这一层一层的岩石是古时候洪水泛滥的时候，把树木把许多的动物都埋在地下，造成现在的煤田和油田和气田。
过去我曾经 同一个煤炭专家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根据传统的学说呀，这个煤田是怎么形成的呢？他们是这么说的，说本来有一个很茂密的森林，这个森林呢忽然呢这个地啊朝下沉了，沉了使得这个海水啊就漫过这个树林，把一些沙石啊什么就冲进来，把这个树林啊埋下来。那么后来呢，这个一块地方啊，煤田的地方啊，又隆起来了。隆起来呢，这个海水就退去了。退去以后呢，又长出很多茂密的这个树林啊。再过这么几千年或者几万年呢，这个地啊又下沉了，让海水啊又把一些沙土啊冲上来，把这个树林呢、啊、埋在地里了。成为这个一个煤层，这种说法呢很不科学，完全是根据猜想。不科学的地方就是什么？他们说呀，这个树林呢被水埋，水渐渐埋的啊，因为地下沉，据他们说是几万年，那么这个水把它淹没了以后呢，再把沙土冲上去，就压下去成为煤田。其实我们知道啊，树木如果长久经空气啊暴露在空气中，所谓变成泥煤，我们现在世界各处啊可以找到一些泥煤田，这泥煤就是露天的，而且呢这个泥煤啊根本不可能压成现在的这个煤层，因为现在开采的这个煤啊是烟煤或者无烟煤，那么这些煤呢它的这个质地是很坚硬的，根据他们科学家分析，要产生1公尺的煤必须有10公尺的木料啊，把它压成1公尺的煤啊，它是很紧凑的。可见刚才说的这种缓慢经过几万年形成的煤田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煤不能长久暴露在空气中，就是现在的煤层有的是这个露出地面的，凡是露出地面的煤是没有什么工业价值的，固然还可以老百姓能挖来烧，可是呢不能啊用来发电了、啊、或者是就派大用场。为什么？这种露在外面的煤啊叫做风化煤，就是氧化了，就是已经失去它的这个可以说热量，很多的热量已经氧化了。所以这说明啊，一个森林如果要真正成为煤田的话，必须是很迅速的淹埋，而且不是长久暴露在空气中的。所以这个理论呢、啊、就是现在大家在地质学的一些教科本里面还能看得见啊，就是古老的科学家地质学家认为呢这个煤田是这么形成的。我说古老是因为呢我指的就是早这么几十年吧，因为现在呢这个方舟发现之后，这个地质学如果要啊面对就是正视一切科学事实的话，那么也就必须认识到这个亚拉拉山上6000公尺的高山山峰附近有一条大船，说明什么？圣经的历史记载是完全可靠的。我们过去整个地球被6公里深的水啊所淹没，这个6公里深的水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把当时的森林呢、啊，把这些 树林根拔，那个时候有暴风雨啊，把山上和平原上的很茂密的森林啊连根拔，然后啊这个水来回泛滥的时候，就把这个树木啊一层一层地铺在地面上，然后把沙土也冲过来，把它迅速地掩埋。凡是研究过这个煤炭学的知道啊，就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有一些煤层是多么厚呢？啊，据说一般的煤层啊是两三公尺厚，可是呢，有的特大的煤田呢，一层煤就有100多公尺厚。你们想一想，这个不可能是一个森林啊，森林的树啊也很难长到100公尺高。而现在呢，这里有一个煤层啊，这个厚度是100公尺以上，这说明什么？这是洪水造成的，洪水就把很多树木啊都冲到一个地方啊，常常这个水造成个漩涡，这漩涡就把这些树木啊都堆在一个地方，然后呢再把沙土冲上来，在这个深水里面啊压成这个煤田。所以过去曾经有一些相信圣经记载的科学家，就根据这个洪水的这一段记载啊去解释这个地质的现象，但是被大多数地质学专家所否定啊，他们说嗨，圣经都是神话故事嘛，你去拿它做科学依据不行的。哎，现在呢挪亚方舟的发现证明这个绝不是神话故事，而是可靠的科学依据。而且正因为这个发现呢，整个一套地质学理论都要被推翻，要重新考虑。这个是他们呢，特别是不信上帝的地质学家所不欢迎的，因为他们那个一套理论啊，都在课本里了。什么几千万年几万万年这些表啊老早已经啊被他们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所接受了，他们找到一些化石，什么大象化石恐龙化石，就根据这个地层来断定它的年龄。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以上说过这个放射性测定法是不可靠，所以他们信口开河说这个恐龙是7000万年前的东西，他这就是完全就是根据课本里这个时代表啊，年代表，这个年代表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他们重新考核啊，这误差是1:48，就是48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谈谈这个恐龙问题吧，因为这个一直是个谜，科学家常常就讨论说为什么这些恐龙一下子都消灭了，现在没有活的恐龙了，都是死的，都是化石。那么这个我们用洪水的这个记载可以啊解释这个问题啊，恐龙就是在洪水时代被消灭的，洪水泛滥，他们可能生命力很强，有一些恐龙啊他们是能够下水的，能够游动的，而且呢在洪水时期啊可能有一部分恐龙在这个水里头还找到一些植物可以充饥，有的吃肉的，就是本来是啊吃别的动物的那些大恐龙啊，可能也是可以在这个洪水里头啊把别的恐龙给咬死等等，说明啊无论如何这恐龙啊它是在洪水过后啊它就不能够再生存在我们这个新的地球的生态的环境中。还有一点就是挪亚造的方舟虽然是有万吨轮那么大，可是呢他如果要把恐龙，因为恐龙的种类很多， 他是庞然大物，而且吃的东西很多，那么他实际上啊是方舟是容不下的啊，这么大的东西。而且呢华爱伦呢就说过，就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是有一些这些特大的动物，上帝知道啊洪水之后人的体力要衰退，人的身材也要啊变得更矮，人的体力就不如从前洪水之前那些人的啊体力，故此呢对付不了这些大动物，故此呢上帝就没有叫挪亚保存这些啊恐龙之类的动物，就让它消灭了。所以这个我们啊相信圣经记载的人呢是可以明白的，这个不是一个谜啊，恐龙被消灭就是在洪水的时期啊。那么这个有时候报刊上所记载说恐龙是7000万年前的动物呢，这个我们知道啊是随便啊估计是根据这个第三世纪的这个岩石的年龄去估计的啊，是不可靠的。所以呢我们凡是相信圣经记载的人就没有什么难解释的科学问题啊。关于这个挪亚他的尸体怎么会保留在方舟里头的呢，那么我就认为啊这个很可能就是挪亚他和他的一家离开方舟，在这个山脚可能是啊离山不远的地方，他度过了他余生的300多年吧，他是洪水是在他600岁的时候泛滥的，他活到950岁，所以他洪水之后又活了350年，很可能叫临终的时候他对子孙后代说，你把我葬埋在上帝叫我造的洪水时候泛滥的时候那个方舟啊，把我葬埋在方舟里头，那么他的子孙呢根据他这个要求呢很可能就把他的尸体运送到山上放在方舟里头啊，这是我个人的估计啊，因为有的人不相信说他活到900多岁怎么还能死在方舟里呢，是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木料是很结实的，叫鸽飞木啊，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红木一样，因为古代的树木要压成现在的煤，特别是无烟煤，它必须是很结实的木料啊，很结实的，就像我们现在的红木一样，因为古代的很多的树木啊它质地是很坚硬的，放在水里是不浮的啊，是沉底的，所以挪亚造的船啊用这么好的木料，那么停在高山上肯定还是保存的完好的，因为高空的严寒啊使这木料不可能腐烂，那么现在呢科学家准备把这个船啊把它分解以后把它运到更低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来参观啊，据报纸说要3年功夫，那么这个呢我相信也是做得到的。至于说这个挪亚方舟被发现的新闻为什么没有广大肆宣传啊，我估计呢是教皇啊垄断了这个新闻，他以他这个现在所享有的威望啊，就是指令所有的新闻社暂时不要发布，到时候我们梵蒂冈会发布的